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话题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叫做永续音乐节。董事长，
好，这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特别在台湾国外也是这样，都叫个永续加上永续两个字，很潮，很有个进入潮流的感觉了。不过呢，加上永续其实意思就会不一样了，跟原来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永续旅游啦，永续航空啦，永续这个医疗等等啦，最近还有永续音乐。如果只是形容词永续两个字倒是还好，但是如果照现在漂绿的法律来讲的话，如果随便加两个永续，没有实质上的变更的话，那跟实际上是很有大的差别了，很有大的差别。那为什么最近连永续旅馆都会跑出来呢？因为在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在做，因为我们在做碳盘查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叫第三，范畴三，范畴三的碳盘查跟范一二的差别在一，就是我们团体组织公司里面内部所有的碳排放很清楚的，你看到你用石油啦，用什么东西啊，清清楚楚啦，这已经了解，你看到开汽车啊等等。那第二个就是说范畴二，就是用电啊，用瓦斯啊等等，这个有电表可以查的，有瓦斯表可以查的很清楚。第三个就比较困难了，第三个所有供应链那就很难查了。除了工业链以外呢，员工出差到国外去，这个也是占范畴三的那就不好算了这个是很复杂。一个公司大的话，出差人很多嘛，整年国内外全部跑那跑出去要算碳排放很难算了。第一个，你坐飞机坐飞机还比较容易算了，飞机航空公司大部分现在你跟他要，他都会有一个数字跟他讲从台北到洛杉矶这个碳排放多少，这随着机型的不一样，什么状况不一样，每个航空公司都不太一样我们的碳盘查，这个碳排放多少。然后你到了台北，到台北住旅馆，住旅馆以后，那旅馆要告诉你说，你这个一个晚上在那住旅馆，在一天下来，我这个旅馆碳排放是多少这个就比较辛苦了。这个对我们国内的旅馆现在就开始要熟悉一件事情了。我知道台湾已经有旅馆开始做这个事情，在计算他们的碳排放是多少基本上讲台湾的旅馆在亚洲讲碳排放数字还蛮高的所以那这将来这个出差人呢，在选那个旅馆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完全选说这五星级六星级七星级有什么设备等等公司的要求很紧了，所以你只要选一个碳排放比较低的一个旅馆这个就很辛苦。所以将来这个旅馆在这他的说明书上，他会跟你讲一个晚上你我住这里大概碳排放多少，这个当然包括了等汽机啦、设备啦、灯光啦等等等，给他算得很清楚所以很有趣所以不是那么简单你讲说永续旅馆加两个字永续我少丢一点垃圾啦，或少一点这个毛巾纸巾的使用等等，不是这个算起来很辛苦的，而且蛮大的。好，那我们话说回来讲音乐了，音乐一般人想音乐怎么会呢？音乐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碳排放源我们叫做音乐，特别是讲音乐一个节就蛮长的，不止一场还有很多场，等一下我会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场，为什么会那么多碳排放我先不要讲什么，因为碳排放 我们都是谈所有人都要算进去啊，比如说观众也要算进去。有时候我有时到飞机场看的话，还有很热闹，很热闹，还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批很年轻的年轻人在那边哇尖叫啊什么的，我在看他叫什么叫，哦，原来有一个韩国的这个歌星来了，哦，很有名啊，这样子。后来我仔细再看看，哦，这里听听那边人讲话哦。那些歌迷们哦，还不一定是台湾人啊。我说怎么着？因为他们不是在讲这个的，我们是讲中文的，他是在讲韩国文哦。原来这些歌迷啊，是从韩国就跑到台湾来啊，追星啊，追星的时候跑。所以你看这个大演唱会的时候，如果就从这一点想，你就知道。那个碳排放是很大哦，很大的碳排放，并不是歌星本身的碳排放、舞台的碳排放，而是说你这观众碳排放也很多啊。你从你一批整批人哦，从这个韩国飞到台北来哦，那追星啊，那你住的旅馆有碳排放，你行程有碳排放，飞机有碳排放，所以碳排放要计算起来很辛苦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演唱会老师说，如果你是要这样的话，要不要到国外去演唱等等啊，这些啊，这些都变成一个歌星们，他们要去关心的事情了啊。所以从这个最简单的说起了哈。那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也就在一个多月前呢，英国有个摇滚天团呐，叫做 Coldplay 哦。这个酷玩哈，这个演唱团到台湾来哦，他们是很有名的，做什么？除了歌唱得很好啊，他在全世界也是排全世界第四名，很有名的一个乐团了啊。那在台湾演唱的时候很热闹啊，他在台湾演唱，听说有总共有17万人哦，这个去看这个演唱会啊，所以说很热闹啊，所以。高雄现在变成，因为高雄有大个场地了，台北市没有这样场地。台北市现在有，新的大巨蛋了。在大巨蛋之前，其实台湾最大场地都在高雄，所以他们在高雄体育馆去演唱，啊，他有5万人的一个这个座位了哈。而且这个场地是很有名的，当年在做这个世运大会的时候，他还为了建这个还得到建筑的一个黄金标章那个场。地啊，它本身还可以发电，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设计做得很好啊。他们在演唱啊，那个演唱的时候，从那个演唱会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整个这个乐团本身呢、啊，对地球的这个关心啊，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刚才讲永续啊，永续的当然了，我们第一个要谈经济面呐、啊，说你要经济要发展呢、啊。你要有收入了，你才可以做永续嘛。可是，在永续同时，你要照顾地球了，你不要产生太多的二氧化碳出来啊。那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演唱会它是很明显的，他们是抓住一个核心呢，他做这个联合国17项发展目标，他怎么样把它灌到里面去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更说明一下哈。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呢？那以英国来论哈，英国有一个科学杂志叫《科技新时代》，Popular Science，它有个计算，英国的现场演唱会一年大概产生44万公吨的温室气体，等于88000辆汽车在路上跑啊，这样结果那是蛮大的一个数字。那全球哈演唱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旅行啊，有的旅行是坐飞机来了，有的开汽车来了，有在美国那种大地方的开汽车来，大概有1/3碳排放是从观众的旅行交通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就会想哦，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 Coldplay 哦，这个乐团哦，的主唱叫 Chris Martin 哈，他们很早在2018年呢，他们就在想永续的问题，要做个永续的音乐。啊，赚钱是很重要，他很关心说怎么样爱护这个地球，让地球能够永续，又照顾到他们的经济的收入，又可以照顾到地球，又可以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他们这个 非常的关心啊，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他们的演唱会哦，要比前一年要想办法减少50%的碳排放量。哦，讲是这么讲啊，这个是很难的。为什么？第一个，你要去现在我算一下，我今年到底一个演唱会碳排放量多少啊？然后再过来就是说，有这个碳排放量以后，我明年要减多少啊？那但是这里头就有刚才牵涉到很大问题了，有些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了哈、哦，有碳排放，比如说，他能够算碳排放，大概都是以他自己能控制舞台为主。那这个如果这个观众啊是如果从这个韩国飞到台湾、日本飞到台湾呐、啊，或者新加坡飞过来，哦，那个碳排放量也蛮大的哦，而且是不小哈、啊。所以这个计算起来要怎么做一个规范的规则计算也是蛮辛苦的哈、哦。他们哦要在做的时候，他们也想。我们这个永续发展，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17项叫做 partnership， 他也知道说，光靠他自己这样去做，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他就跟其他几个单位大家一起来合作哈、比如说他合作单位有这个德国的电脑这个资讯公司SAP 啊。还有这个 DHL 这个这快递运输的，还有 BMW 的汽车的 Energy Flows， 就是说能源创造能源的这个地板公司了等等，他们跟他一起来合作哈。那他的方向大概有三个比较大的方向，第一个当然是减少他的一个浪费能耗哈，那这个是。这三个 R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哈。第一个 R 我们就是所谓的 reduce， reduce 就是我们这个能耗能够减少了，废弃物把它减少了，那这些都把它减少之后，自然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碳排放出来啊。那第二个叫 reinvent 啊，再重新设计一些东西啊，这个。设计一些舞台等等，比如说他们很有趣一件事情、这个现在的这个科技真的很进步，人在蹦蹦跳在那边跳啊跳啊跳，你在跳的时候，那个地板如果是做一个可以发电的地板的话、那也是可以发电 这个不是讲玩的，是真的、就是说就舞厅也一样，那舞厅如果做个舞厅，大家一起在跳舞蹦蹦跳的时候，尤其跳这种现代舞这个很激烈的时候，你上上下下跑，每一上一下压下去，那个地板都可以发电啊。所以他们这个地板设计啊，让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动力系统来帮他们发电啊。然后他这个旅行的时候用什么样方法的旅行哦？因为演唱会嘛，你这些人都跟着跑啊，他不是。有点像逐水草而居了，从这个城延长到那个城去，从这个城又延长到那个城去，怎么样各城之间的旅行中用最好的一个方法方式来做旅行，用什么样交通工具，然后里面怎么拆装他们这些设备等等，变成就不浪费，又可以节省很多物质及能源。那最后呢还要一个 restore，它必须产生一些经费的一些计划出来，可以把二氧化碳呢、可以把它减少啊，再减少，他们甚至要减少到比一般的旅行还要减少哈、各位晓得这个演唱人基本上也是逐水草而居旅行的，各城市在跑嘛，是吧？那这个旅行也一样，他们要比一般的旅行还要更减少。所以他们其实方式是很多，也规定的蛮好的了，所以他开始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定了很多的永续实践的方法，这些是跟很多环境专家定出来的。他们甚至这个乐团呢还出永续报告书了。讲到这里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台湾的一般公司都非常抗拒写这个永续报告书。还有的人常常跟我讲说，哎呀，在讲笑话。他说，我这个永续报告书其实看起来就是作文比赛一样，因为他自己懒得写了，就找别人一些顾问公司写。那顾问公司的，因为这他们价钱太便宜了嘛，他只是要临时一个形式而已，所以有些这个永续报告书看起来都很相像，为什么？ 这个形式 format 是一样啊，只换了公司的名字而已啊。那这个没有意义啦，这个实在是不太有意义，就因为那个只是为了应付政府的要求而已。那这个这写不写根本就没什么差别，很浪费。但是这个他们这个 Coldplay 的啊，他们写永续报告书啊，他们很仔细去分析啊，啊，我这音乐在什么地方，乐团在什么地方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节省，那我们整个 ESG 要怎么做法哈，啊，我清清楚楚，所以其实我看得蛮感动。音乐的乐团啊可以做到这么好，那其实哪个企业做不到呢？如果说其他人讲说企业说，哎呀，他们人少啦，这个经费不足啦，我想他们都会比乐团多吧，乐团人也不多，可是写得很好。那所以呢，他除了这个写报告以外，他第一个，他跟那个 SAP 啊，这个是德国的这个咨询公司，他就写了一个 APP 啊，专门开放出来给大家用啊，做什么呢？他该鼓励这个观众啊，用参加他们的低碳的一个交通的演唱参与会啊，甚至可以到网上就参与了，也不要来现场来，你就直接看就可以了啊。那这是很方便了，啊，就是用网络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跟 IBM 合作，啊，做什么东西？可以做这个行动的可充电的电池啊。然后在每一次在各地在巡回一样，他都一定买他的再生能源充电了，然后用再生能源在这个演唱啊，那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排碳量是降到最低了，这样最低。那而且他还可以，他用的电池还是 IBM 回收 BMW 的 i3 的这个电池制成的，这也是创举了，把人家的这些报废的电池拿来继续再使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呢等一下我继续再讲，他们有非常多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节能减碳。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很潮的题目哦，叫做永续音乐节，董事长。
好，那他们哦也跟这个一个公司叫 Energy Floors 哦，就是说他这个是做叫能源地板公司了哈。什么叫能源地板公司了？我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讲，人呢是有动力，人会跳嘛，哇，很心力都要跳啊，蹦蹦跳啊。你跳一上一下一下，你压到这个地板的时候，那个地板就受力，受力以后就会产生能源出来啊。所以他就做一些行动的这地板哦，然后他在各地演唱的时候，他铺了很多行动地毯哦，这个观众跳的时候也会发电，那这个发电对他们很有帮助，可以产生一些电能出来。那再来就是说种树哈，他说每一次歌迷哈买一张票，演唱会门票，他就会种一棵树下去啊，哦，那很可观啊，这个全国到处去跑，这个人很多，他到处种树了，你有多少人看嘛，就种多少棵树，然后他还有十分之一的钱呢捐赠给公益基金会来支持慈善机构，啊，这些慈善机构包括清洁海洋的啦，或者是这个种树的啦，或者 Global Citizen 等等非盈利组织的哈，所以他们讲起来哦，这个乐团这种表现是受到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赞赏，特别是环境工作者对他们是很感动。除了本身唱歌以外哦，他能够这样关心地球是很不容易的。本来在这个 Coldplay 这个酷玩这个永续演唱团了，演唱会，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是很辛苦，就是所谓 COVID-19 的事情啊，在疫情发生是比较少，好，那现在他们又开始活跃起来，活跃起来的话，他们要提醒大家对环境的认知，他们开始用替代燃料，他就不尽量的不用这个汽油车啊、柴油车啦、改成电动车啦，然后其他的车辆来做哈。那在演出的期间，他们都不吃肉啊，吃肉就是就这一段时间他们吃素啊，吃肉不吃肉哈、啊。然后明确的表示拒绝实体版的专辑啊，这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实体版的专辑其实有产生很多废弃物以外，你记得我们大部分的听众都很年轻啊，像我这一代人看到都有了黑色的胶片的这种唱片，那很多，那个其实产生的二氧化碳蛮多，制造过程等等啊，他就改成说他们就没有在这些出 CD 片都不出了啊，他们就改成直接用串流的方式直接在网上就出来。当然也有人在跟他批评说，哦，也不是说串流就没有二氧化碳排放。各位晓得在云端使用的时候，哦，他们在 server 在很多地方，他们用的这个电是非常多，要整个机器要把冷却啊，所以其实串流本身它的量还是蛮大的，也有人在跟他有这样的不同的意见了、啊。不过他们就不再有实体的这些片子再出来了、哦、那然后呢，他们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这个在美国跑哦，在美国跑跟台湾跑不一样，在台湾跑其实很简单啊，台湾最多两场或三场，台北高雄就没有了，就是你的路线很简单啊，很少一个国外演唱团会从台北桃园新竹苗栗一直跑到高雄，那个不太多啊。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太大了，在这个美国巡回演唱的时候，他就请一个永续发展机构叫做 Best Foot Forward， 就是说最好的这个行走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机构，帮了请他们来处理怎么各点哦，用航程怎么样缩短，或航程怎么飞啊，消费等等这些考量哦。那这样评估基础，它主要是根据什么？他们以前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19场的巡回演唱，在2006年呢，在原型机场有12场的演唱。他根据这两场演唱的这些基础概念，他去把它分析啊，哦，所以他们在2008年很早咯，他就开始要走向碳中和世界巡演的一个概念。那为了减少这个观众飞行碳排放量，那而且他音乐会他只在这个交通良好的城市来办，所以交通良好的城市大部分的交通都有公共的运输系统，有 MRT 啦，有捷运系统等等，就不要每个人为了看听演唱会他都开车了。也各位晓得，尤其在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是大家都开车，开车来的时候车辆不好听以外，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他的目标就是碳中和世界的一个巡演。那他还甚至提出各种方式出来，说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的球迷可以提前入场啊，就不要等那么急，反正那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坐车啦，然后进到演唱会的时候电梯不要一个人坐啦，大家一起多人多坐一点上来啦齁。那所有的当地的气候变迁资讯都上他们的网上齁，线上跟购票系统连接在一起，还可以计算他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大约从什么地方来，知道他们碳排放是多少。美国很大啦，欧洲也很大啦齁，所以你到美国你这个演唱会要带一大把这个行李走啊，带把一大堆东西走。那在欧洲也是这样，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干脆买两套啊，一套的这些表演设备放在欧洲，一套表演设备在美国，就不要每次为了这个从美国到欧洲，欧洲到美国，把这个东西搬来搬去，哎，船也要这个算碳排放了，飞机也要算碳排放了，所以他可以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出来，或者甚至在美国可以租用当地的音响系统， 就减少刚才我讲的说，你常常看到这些演唱会带来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些设备，可以把它减少很多。那在这样的精心设计结果，很多的货运量本来从20公吨你降到1公吨，哦，那你在20公吨降到1公吨，那个碳排放当然是减少很多了。每个地方旅行的运送的路线呢，卡车走的选择最好的卡车啊，这个卡车效率要高，碳排放要少，啊，而且卡车最好是用生质燃油来做，啊，他不但是这样自己做，而且他还鼓励啊这些粉丝们一起来参加，不是只有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也希望粉丝们尽量减少这些，啊，来看这个演唱会的碳排放，所以蛮有趣的。这个减少的时候不是只有本身减少，也要把这观众一起拉进来，拉进来，因为这个演唱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碳排放源，哦，我们这样讲，欧洲人是非常喜欢听音乐会的，欧洲的音乐产业是欧洲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它一年的营业额是6430亿欧元，几乎跟我们 GDP 台湾的 GDP 都相同，整个欧洲音乐产业，啊，占整个它欧盟的 GDP 4.4%。 光这个2019年，哦，这个西班牙就产生805次音乐节，有600多万人来参加，哦，那这样算算它平均，这些演唱会或嘉年华会平均每个人都产生25公斤的碳排放量，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音乐人士这么重视，而且做这么彻底，原因在这里。好，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我们现在这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邻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音乐也可以很潮，也可以加永续。今天谈到的主题是永续音乐节，董事长。
好，那当然了，这个刚才讲的 Coldplay 啊，这个乐团啊，世界这个算天团啊，最好之一的天团。他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一个音乐团在做，其实很多音乐团都已经参加这个活动啊。这个最主要还是从2019年以后变成很热闹一个题目，因为2019年牛津英文杂志每年他都会选个代表字，啊，说这一年代表什么意思最重要，然后这很有名的，在世界上各国都要，这个有点像我们台湾每年会报纸会，啊，今年你哪个字最重要，啊，那一年的字叫做 Climate Emergency，啊，叫气候紧急啊，因为那一年大家觉得压力很大了，因为2018年的时候联合国宣布说必须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才有可能解决地球，防止地球温度上升在 1.5 度以上，那现在看到的气候变化是已经到非常紧急的状态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做的话，那对人类生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平常都讲气候变迁，气候变迁，他们说现在不能叫气候变迁了，这个字是有点误导了哈。为什么叫误导呢？就因为气候变迁，川普就会跟你讲说，美国总统以前总统就川普说啊，叫气候变迁没有人的时候也有气候变迁。川普这句话有没有不对？没有不对啊，因为你像以前有冰河时代啊，哦，所以地球都是冰河盖的这个地球表面很多了，那现在当然温度比以前高很多了，所以温度有高有低啊。这个地球温度其实也是一个循环了，啊，有高有低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因为自然界自然产生的了，自然产生的话，虽然有冰河时代，它每一次的变化时间都很长很长，它不会说一下子就上升了。就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地球的 年纪用十万年来做一个坐标啊，另外一边是温度的上下升。你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温度也是像一个正弦曲线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唯独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为止，地球升温呢、是笔直的往上升了啊，好像坐飞弹一样往上升。那这个对地球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叫做气候紧急状态啊，这是我们现在讲。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英国是动员的很多了哈。那这里面重要一项就是音乐的工作人员，因为一般的音乐工作人员都是比较热情、比较感情，而且他唱的音乐就代表人的想法哈，而且他们知道音乐人物是引领社会进步，而且引领社会风潮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们有个时代感、使命感啊。所以这里面把这音乐产业一加进来，哇，这人也不少了，包括音乐的创作者了，创作这个相关气候变迁音乐了，唱片公司了，还有这管理者了，出版商了，场地的音乐工作室的业者了，节日活动了，经纪商了，代理商了，啊，到最后消费端这边还去买这些这个 CD 的或乐器的这些人，这些人大家都在想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后，变成一个最重要一个团体出来来做这个节能减碳，是变成大家所关心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节目讲的永续音乐的概念，就是说怎么来做。可是这个是前几年就做了，已经开始了。那尤其在数位时代里面，大家就开始就不再去买这个 CD 了，就鼓励不买 CD 了，也鼓励不买黑胶的唱片，都不要了，用串流的媒体来做了。当然我刚才讲过串流媒体，你也计算一下串流媒体说云端储存的功能呢，还是需要很大的一个电力的能源呢、去冷却它等等啊。啊，所以这些还是有一些冲击啊。不过呢，这些来自英国音乐家和音乐产业的专业人士在2019年呢成立一个独立的音乐宣布紧急状态啊，独立团体啊，然后联合宣告气候跟生态之间的紧急状况，努力去绿化音乐产业，针对音乐产业推行必要文化和营运的改革。他这个很厉害哦，他这个整个做起来他已经联系了，在去年到2021的年底啊，这个在两年前左右已经把 Sony 啦，还有环球啦、华纳啦，主要唱片公司跟独立唱片公司一起来签署叫音乐产业气候公约啊，承诺到2030年的时候要将碳排放减少一半啊，然后呢2050年要实现的净零的目标。那么英国的现场音乐产业也发起了超越净零的一个宣言，承诺到2030年呢就要实现净零排放啊。那哇，如果是现场音乐能做到这样的话，真是很了不起的意思，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国外音乐产业净零行动与环境这些工作，这个世代很重要的议题啊！这我们这个世代看到，说音乐的团体能做这个事情，而且引领这个时候，他们深知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就是说影响人类生活，让人类生活每天过得愉快高兴啊或悲伤的音乐产业其实占了非常大的一个角色。它有一个独特的文化跟经济的实力啊，可以引起进行系统性的改变。啊由音乐家音乐的工作者一起来做，老实讲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讲起来是很了不起。啊所以我这一次特别花这一点时间跟各位来说明啊永续音乐啊。啊，这个不是只是说做广告啊，做什么东西啊，也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漂绿了，他们真的是可以从很实际上的一个生活面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一次刚好他们到两个月前左右到高雄去做个表演，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高雄的一个人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见识了啊。他们在整个会场里面很重要一件什么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干净啊，甚至要回收啊。那比如说他们这次在高雄的演唱会啊， 人数是非常多了，创造出有17万人进场记录。那他们根据这个SDG 第12项环境指标要回收啊，所以他有 LED 的手环，在他的表演的会场都有 LED 的手环给大家用。可是这手环很重要哦，不是就带回家，带回家没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要回收啊，这次的回收量是在高雄达到 93% 啊，算是全球的第四名啊，哇，是很了不起啊。那老实讲，台湾的这个回收概念、环境概念在世界上是做得很不错了。从这个大家愿意回收到 93% 啊，那这不会产生浪费，讲起来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以后，我们的人啊，跟这个国际的音乐，还有我们国内的音乐者，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些啊拯救地球的这些工作啊。今天我就跟各位说明。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